第十集，天主教会到底有没有挖眼剖心制药？搜一下天主教堂就一清二楚了。最终，人们从中仅找出两只瓶子，说是装小孩眼珠子的，结果打开来一看，不过是腌制的洋葱头。在天津教案中，包括法国领事在内，共有20多名法国神父和修女，30多名中国教民和雇员被愤怒的百姓打死。天津的教堂、育婴堂、领事署皆被付之一炬。教案发生后，不仅法国、西洋各国都震惊了，7国联名提出抗议，并把军舰开到了天津大沽口外，战争一触即发。无论派谁调查，天津教案的真相都不难查清，难的是如何处理。曾国藩等人到天津后，基本采取了妥协的办法，赔钱成凶。虽然更坏的局面没有上演，但国家已然蒙受巨大损失。在荣鸿看来，天津教案完全是由谣言和误解造成的，堪称大不幸。然而令他完全意想不到的是，恰恰是这场大不幸带来了另一个转机。做梦的感觉。天津教案虽然已经了结，但清命四大臣仍留在天津。一天晚上，已经睡下的荣鸿被丁日昌叫醒。丁日昌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幼童刘美的事曾公已经同意了，四大臣将联名上奏朝廷。消息太突然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丁日昌离开，荣鸿仍没有缓过劲儿来，躺在床上，双眼圆睁，恍惚中仿佛飘飘然飞腾起来，化为一只雄鹰，翱翔于夜空中。从萌生直柳计划开始，10多年来，他碰了无数次壁，遇到难以想象的危险，更体会过刻骨铭心的辛酸。一切的付出都是为了这个梦想能够实现。现在苦难有了价值，付出有了回报。试问人的一辈子能有多少次这样的瞬间呢？激动之中，荣鸿还来不及细想曾国藩突然如此鼎力支持的原因所在。丁日昌所知道的是，大家原来担心的外交障碍已经不复存在。在当时的世界列强中，美国是对中国态度最好的一个，一直提倡对华进行公正外交，而不是武力外交。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就是这一外交政策的极力倡导者。据说在他担任公使期间，曾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犯了法，蒲安臣确认属实后立即下令将其吊死。渐渐的，这个蒲安臣得到了清政府的信赖。蒲安臣一身是两国，既是美国驻华公使，又是能够代表中国的全权大使。因为此时清政府既未设驻外使节，也找不到一个懂外交可以跟世界各国打交道的人。正是这个美国人为中国设计了第一面能够代表主权的国旗，并于1868年7月代表清政府同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虽然是同自己国家签约，但蒲安臣并未借助该条约为美国谋求不当权益。蒲安臣条约是对等条约，双方在公平合理的前提下签订。按照条约，两国可以互派留学生，因此法律上早就为幼童留美开了通行证，只是一直以来没有人愿意去推开那扇门。曾国藩这个时候能够以老迈之躯毅然决然地加入到留学计划的启动行列，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天津教案的刺激。在曾国藩之前，处理此案的是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主张严惩凶手，结果灰头土脸地被轰下了台。曾国藩抵京后， 天津民众对其期望甚高，认为这位湘军大帅理学宗师会一反崇厚所为，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并调兵与之抗衡。可曾国藩并不比崇厚高明，最后拿出的方案是以命抵命，从监狱找20个死囚押赴刑场处决，以给被打死的洋人抵命。虽然军队调到天津来了，却不是要与法国作战，而是准备防范习气浮嚣的天津群众闹事。这一下不止天津人，全国人民都愤怒了。道德圣人一下子变成了汉奸卖国贼，曾经引以为傲的湖南同乡自己动手将湖广会馆中悬挂的曾氏匾额砸了个稀巴烂，一代名臣多年积攒下来的清誉就此毁于一旦。大魔咒。曾国藩如此处理实在也是无奈之举，从调查情况来看并不完全是法国人的错，而且人家死了那么多人，不给一个交代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就算犟起脖子决定兵戎相见，那也要打得过才行。在攻克天津后，曾国藩自行将湘军大部遣散，所谓湘军主帅早已成为过去。仅凭那些八旗绿营显然无法与法军，尤其是七国联军相抗衡。再说了，天津离北京那么近，战争一旦失利势必殃及大清的政治中心。要知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等事刚刚过去不过十年，如果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又何必再起战端呢？问题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国人和洋人都满意。国人口诛笔伐自不必说，洋人竟也认为以命抵命不可理喻，觉得这是祠堂中古老的族长才能想出的主意。人家要的不是中国人血淋淋的头颅，而是对今后维护秩序及遵守双方条约的保证。要不是欧洲正好爆发普法战争，法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接受这个处理结果。自天津教案后，曾国藩在国际社会的名声与他在国内的处境一样跌入了谷底，外界未知名不副实，才能平平。可怜一代宗师真的不可能做到更好了。秩序、条约、公平、合理，纵使他是洋务派的顶尖人物，也与这些国际理念隔着千万里。他能想到的不过是中国传统的杀人偿命而已。面对舆论的责难，这个年近花甲、浑身是病且瞎了一只眼睛的大吏痛苦不堪。他用八个字概括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事实上，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已经代表了当时清政府的最高水平，即使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亦载有洋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要说愚昧，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这个时候荣鸿的直柳计划真正让曾国藩眼前一亮，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连棺椁都已治好，只希望在自己咽气前尽全力促成此事。荣鸿在获知消息的两天后，一封请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奏折就递交上去了。在这封奏折上，由曾国藩领衔，其余三位大臣附后署名，此事完全依赖曾国藩的声望和分量。但是大清的效率太慢了。1870年冬，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这时他才收到批复，奏折上批了四个字：一意钦此。终于搞定了，曾国藩立即写信把荣鸿召到南京，着手组织和安排具体事宜。 除了亲自商定每一个细节外，还把自己府中最信得过的幕僚介绍给荣鸿，帮其打点一切。天津教案两年后，即1872年3月，曾国藩病逝南京。史书记载了天津事件对他身体摧残性的影响。继父重磅，即抑郁，而他本人则把自己的失败和不幸归咎于对洋务钻研的不够，以至于不能做到知己知彼。比之于前行者，他终究没能走得更远，而且同样没能逃脱洋务不利四个字的魔咒。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曾国藩已极少谈论或触及洋务，而是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些即将出发的幼童身上，临终时仍对此念念不忘。可惜他最终没能看到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也没能亲眼见证自己守灾逃礼的开花结果。